徐晃逃至汉水边，见水面波涛汹涌，又无渡船，军士拥挤在岸边，仰天长叹道：
哎，莫非徐公明将丧生此处？
赵云、黄忠追至，两军在江岸各自立马。赵云喊道：徐将军已无退路，何不举兵投诚，追随我主，匡扶汉室？
这普天之下，何处还有汉室之地？何处还有汉室子民？还恢复什么汉室？赵将军不如归降我们丞相，早日平定天下，也可解救万民于水火。
徐晃仰头大笑，朗声答道：道不同，既然如此，云也不再多说，就让手中的兵器来决胜负吧。赵云知道劝不了徐晃，把枪一挥，蜀兵一拥而上。徐晃奋战，沿着江岸边边战边退，兵卒死伤无数，又走一阵，暂将蜀军抛在后头。徐晃部众只剩不过百余，见人疲马倦，便在江边歇息饮水。徐晃眼看对岸虽近，但江水滔滔，寻不到渡船，苦道：
哎，悔不该烧毁渡船，以至于无路可退。
正不知所措，突见江边有一渔舟沿岸而下，舟头有一人翅膀袒胸，正在撒网捕鱼。徐晃叫人去请，渔夫何曾见过这般阵势，只吓得战战兢兢，不敢说话。徐晃和气地说：
哎，你不必害怕，我且问你，附近可有浅滩过河？
渔夫见徐晃面善，答道：
哎，现在正是涨水季节，哪里还有浅滩能过？
徐晃大失所望，渔夫又道：
啊，小人船虽小，还是可以载将军过江。
徐晃摆头叹道：
一军之将岂能为自家性命而弃全军将士不顾？
左右将士皆来相劝，徐晃只是不肯。眼见追兵渐至，形势危急，有偏将为其余人说：
蜀兵一到，我军必然全军覆没，我等可死，而徐将军不可死，不如趁他不备合力绑了，拜托渔夫将他载过江去。
众人一拍即合，叫兵士打水与徐晃饮用。徐晃不备，兵士一拥而上，拿数甲绳捆绑，抬上渔舟。徐晃先是一愣，然后大呼：
尔等安敢哗变犯上？
众将士抱拳泣道：
吾等万死，指望将军安顿好我等家小。
徐晃不断扭动，只是捆绑太紧，挣扎不了，急吼道：
吾为主将，当与汝等同赴死。
众人示意渔夫使船，渔夫掌舵划出，小舟缓缓驶离。诸将士追随徐晃多年，此时离别，知再见无期，皆抱拳泪别。此时蜀兵追至，混战一团。徐晃见状，无力地仰天大吼一声，两行清泉从双目流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王平小儿见死不救，吾当与汝势不两立。
小舟渐行渐远，江岸的一切慢慢变得模糊起来。徐晃回营，果然欲杀王平，王平率众烧营，趁夜过江投奔刘备，那是后话。赵云立马江岸，夏侯兰赞道：
士卒宁死不降，徐晃真将才也。
哎，没有一个投降的吗？
赵云轻叹一声，夏侯兰摇摇头，脸上露出崇敬之色：
收敛厚葬吧。
多年戎马早已看惯了生死，赵云不再多说，只是微微转头遥望对岸停留的小舟。湿润的南风吹得军旗拼命地左右摇摆，也吹散了天上的云霞，只留下一抹残阳斜挂在云端与山巅的交界。 建安24年夏，刘曹大军对峙越余，曹操终因粮草不足，士气低落，不得不率军退入关中。至此，刘备坐拥荆州、益州、汉中，实力达到了其势力的巅峰，此战也奠定了蜀汉政权的建立。曹操退兵，刘备大喜，犒赏三军，众将欢庆，三更方散。大军休整几日，刘备召众将说：
吾欲回成都，但曹操虽败退长安，仍对汉中虎视眈眈，吾欲留一员猛将镇守汉中，不知何人可担此任？
张飞笑道：
嗨，这个自然是俺老张了，管保曹操不敢来征汉中。
黄忠也争道：
老夫斩杀夏侯渊，曹军丧胆，最合此位。
赵云立于两人身旁，不发一语，心想：张三哥脾气暴躁，定然不能当此任。黄老将军年事已高，也不宜担着劳心之事。莫非主公有意在我与孟起兄中选一人？想到此，赵云转头看了一眼马超，马超似乎也想到了这点，也回过头去看赵云，两人目光相撞，马超微微点点头。此时刘备道：
军师先回成都，临行时言翼德、景升回成都尚有大用，不必在此争夺。
张飞、黄忠闻言皆转头望向赵云、马超，至于一旁的魏延、刘封则无人看好。刘备知道众人所想，便朗声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孟起威震西羌，自然不能在此，至于子龙也不能留此。
刘备此言一落，文武皆露疑惑之色。刘备突然对魏延问道：
魏将军，若你守汉中，曹操来犯，该当如何？
魏延先是一愣，随后答曰：
闭关据险而守，曹操久攻不破，必然退兵。
刘备满意的点点头说：
魏将军该当此任。
末将惶恐，谢主公信任，托此大任，必不负主公厚望。
魏延的身体不断的因兴奋而不停的轻微颤抖着。会毕，刘备置酒宴与诸将畅饮，赵云与马超寻个边角处饮酒。马超道：
此次去成都，我正要去看看云鹿与外甥。
赵云敬了一杯说：是该去看看，云鹿一直担心你与伯瞻，毕竟你们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马超叹口气，猛饮一杯，恨声道：
吾未能照看好族人，愧对云鹿，唉，不知有生之年可有亲任曹贼之时。
现在主公已拥有荆、益、汉中三地，这也是诸葛军师的隆中对所提出来的目标，现在只需休养生息，囤积粮草，等待时机。
赵云心中充满了期待，就像黎明前的黑暗终于快要被阳光冲破。两人正说着，张飞、黄忠、魏延也走过来，在旁坐下，众人一顿痛饮，皆有醉意。赵云等人也贺魏延担汉中大任。